传道书第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传道书第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总集：防微杜渐，勤劳丰盛，救人免死。防微杜渐，勤劳丰盛，救人免死。启示录二十章第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在这里就看到死而又死，死了还有阴间，还有这个硫磺火湖啊，这个犯罪作呢就是死而又死。我们今天要想到不信主的人要这样的一个结局，应该体会主的心，如何去救人，免掉人死亡。那在第十章这里说叫防微杜渐，你不要以为小小一个小狐狸或者小小一个苍蝇，你要渐渐就挪移帐篷了，慢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们就堕落了。所以小的事情啊，渐渐你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是向是更加越来越爱主呢，还是渐渐的冷淡，最后呢我们就要防止这一些事情啊，要在主里面勤劳，要更加的忠正，我们才能够去救人，免掉人的死亡啊，也免掉我们自己主来的时候啊，被主责备，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啊，所以能够得到赏赐，免得神的责罚。那我们看第一到第四节，就是防微杜渐，总不离主。防微杜渐，总不离主。使苍蝇使桌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一内也能够败坏智慧和尊荣。这个苍蝇很小，它死掉了，掉在这个一大盘这个做香的膏油，这么香这么尊贵的，你掉下去就通常都给你弄坏了。所以这么一点点，这是拿来形容一点点的愚昧也能够败坏你的智慧和尊荣。在这里我们就想到这个约西亚王，他是空前的好，他很小的时候就寻求耶和华，当他听到律法书上神的责备，他就撕裂心肠，带领全国的人除尽一切的罪恶啊，他守律节，带领全国的人来遵守法度启示，来遵守主的道。所以他是空前的一个好的一个王，但是他后来变得次品，就是一点点的愚昧，那是他深处的一点骄傲吧。他看到法老尼哥埃及王跟人家打仗，他起来就要打抱不平，他要干涉，这也不关他的事，又不是主的事，是人家在打架，人家也劝他，你不要干涉我啊，我不是来打你了，他一定要去打，结果就死于非命了。本来神一定答应告诉他，他一定能够平安的去世，结果他是这一次战争当中，他这一点点的愚昧啊，就是他坐上刺车变得刺屏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有那么一小点啊，一点点一点点，主讲的，你如果有一点的淫念，你有一点点的恶念，你还不如要有个决心， 眼睛叫你犯罪，把眼睛挖掉；手叫你犯罪，手砍掉，免得你浑身全身都跑到跑到阴间去了。所以主叫我们对一点点的淫意、淫念、恶意、恶念，都要我们除得干净。我们节节的每天要除尽一切的死苍蝇，那一小点的不应该有的思想恨人，那一点的思想什么心偏邪想要这个神不喜欢的不圣洁的爱，我们都要给除尽，免得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敬畏主的人，他的心是体贴圣灵的，右是神的旨意；愚昧人，他是体贴肉体。你体贴肉体，不能够得神的喜欢；你体贴肉体，就是跟神为敌。圣灵感动你早点起来读经祷告，你睡懒觉，翻过去睡一觉，翻过来睡一觉，你这个懒惰的人啊，你越来越糟糕，越来越贫穷，强盗都要跑进来了啊！所以我们都要时时刻刻要体贴圣灵，不能够体贴肉体，体贴人情，体贴别的。第三节，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个愚昧人。愚昧的人，他心怀恶意的，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想要爱主啊，一下转过来，哎呀，又要去爱世界。今天智慧的人，像路德发咒启示，我一直跟进了，我认定了我要跟拿奥米这个婆婆这么的好，她拜的是真神，我要跟着她。以利沙就是我要跟着以利亚，以利亚讲的都是神的话，我要跟着主的话啊，不理会别人。他们都是直奔的，保罗也是直奔标杆，而不是一下这样一下那样。无知的人就是啊，心怀恶意，什么也得不到。第四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这个就是大卫是一个好榜样，他得罪了神，他犯了淫乱，他借刀杀人，杀了乌利亚，他跟巴士巴犯罪，又借敌人的刀，借刀杀掉他的丈夫来遮盖他的罪，神向他发怒了，但是他没有离开神。他诗篇五十一篇，彻底的倒空认罪，虚心痛悔啊，他凭信心。你要使得我比从前更白，最后一句他还要说，你为了你的计划，为了西安，求你善待我，让我比从前更要圣洁，比从前更要爱你，给我重得救恩之乐。他没有离开他的本位，他没有离开主，柔和能够免大过。结果主为他做见证，他除了这一见事使得罪主，因为他没有警醒祷告，没有慎重主的命令，他摔了一大跤，进到了魔鬼的网络里，主把他救出来。他除了这一件事，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后来他成了神人大卫，他结出悔改的果子啊，美女放到他怀里，他不跟他亲近，加比撒他做王合情合法，美女送到他怀里，他不跟人家亲近啊，所以他如何不离本位，不离开主，跟了一塌糊涂了，还要到主面前来求主救他。扫罗就没有这样啊，他后来祷告神，神不回答他，他就去求交给的人了，他离开他的离开神了，结果是自杀啊，就被人割下了头啊！所以我们不要离开，我们就是得罪了主，我们还要站在主的面前，到求主来怜悯我们，来救赎我们。 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到第七节，不是主错，二是试炼，并不是主做错事，而是试炼我们。他看见日光底下有一件祸患，好像是出于掌权者的错误。什么事呢？愚昧的人也在高位，愚昧的人别激动，不信神的，贪家如沼啊，犯罪的捉的人坐在高位，负责的人坐在地位。我们本来是王太子，神拣选的，反而坐在监牢里去了，在劳改的。我看见仆人骑马，他们是仆人，是肉体的奴仆，是情欲的奴仆，是血气的奴仆，他们高头大马，耀武扬威。但是神的儿女呢，王子呢，像仆人在地上步行啊，在劳改啊，在受苦。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好像是出于错误了，其实并不是主做错事。你为什么这样呢？你为什么让这些坏人这么了不起啊？怎么你的儿女倒受苦呢？神明明地告诉我们，神许可这些临到我们，是更加的炼净我们，也是考试我们，试验我们。你在这样的时候，你是不是守住主的话呢？信徒的信心和忍耐就是在此啊。我们信主的话，在黑暗，在受苦，我们还要遵守主的道。还是你那个时候就卖主卖友了呢？你就讨人病好，放弃信仰了呢？啊，也是这叫我们经过考验的，黑暗就来试验我们是不是守住主的道啊。第八到十一节，最后受害，当受教模块应敌救人和主用。最后就受害，应该要受教模块磨的，这把刀磨的快，能够去应付头地，去救人和主的使用。第八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吹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是什么意思呢？你退后啦，你挖陷坑啦，本来主救我们是要叫我们去救人的，你都挖一个坑去害人，结果你反而害了自己了。你本来要把神的家建立起来，你现在都拆掉了，放松了放松了，从前分别为政，走窄路，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进来，这个现在大杂烩跟外邦人都混在一起了，你结果就被蛇咬了啊。凿开石头，劈开木头，那就是你是一个愚昧的人啊，你在拆房子，你不是在建造房子，你结果你一定是造害的啊，要受危险。第十点，铁器钝了，若不降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的指教，便有益处。所以磨刀并不耽误你砍柴的日子，我们一定要退到主的面前来读经祷告，把我们的秀，把我们的罪，把我们的恶，把我们的肉体自己通通磨掉，那让我们这一把刀啊有刃能够快啊。这个磨就是呢得到智慧的指教，所以主只是他的仆人，在末的时候要在全世界命定的地方预备这个工人退休的地方，就是来细细的推到主的话里面来，不是人来指教你，让我们多推到主的话，让主的话来指教我们，磨磨快你再去做工，要不然树也砍不下来，工也做不出来啊。 这个水接触的，你不要退后啊，把房子都给拆掉了，你自己就要遭害呀、啊，不救人的反而害人呀、啊。第十一节，未行法术以先，舌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这个就告诉我们，你预先的防备比你以后的弥补是更好。已经预防针先打错了，是吧？这个蛇啊，这个怕这个法术，一行法术啊，是吧？你还没有行法术，他已经把你咬坏了。你后来再非常灵验的法术，你也没有用了，人都被他害了。所以我们留心听主的话，防备，不要被大灵祸害，不要被假仙之骗，不要被别激动欺哄，这是比你受害以后再回头那是更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吃透了主的话，预先来防备这一切，免得我们受了害，回头已经是浪费年日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你都已经跌倒了，回头已经多少年日所枉费了。所以我们要留心主一切的指教，免得我们受害，预防比后来弥补更要紧。十二节到十五节，口出恩言救人，愚昧人的口自害害人，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智慧的人他把贵重卑贱的分别出来，他不讲世界的话，把自己分别为圣，他的口不离开主的话，他昼夜想的是主的话，他心里谨守遵循的是主的话。所以神说你可以做我的口，神的话就接着他说出来，能够救人，句句带着能力。愚昧的人这个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所以在犹大书第八节到十四节啊，我们看到，我们看一看犹大书就讲到这些人。第八节啊，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毁谤在尊位的啊，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所以说他只说主责备你的。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跟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些事上败坏了自己啊。所以这种人啊，他们毁谤自己不知道事情，啪啪的毁谤啊。在这个彼得后书啊，也讲到这一些人，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那些随肉身中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回访在周围的也不知惧怕。第十二节，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他们毁谤不知道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定遭遇败坏，行得了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功效。那些人啊，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瞎子，在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都是淫色，止不住地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积惯的是贪婪，贪婪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走的是巴兰的路，是该 三行之路啊。所以在这里看到啊，这些愚昧的人啊，就是这些假先知啊，啊，他们讲的什么话呢？奸不及狂妄，起头是愚昧，他们的话是吞灭自己，不讲几句话，引人走错路，引人犯罪的。我们在伦敦有一个查经班的一个带查经班的一个年轻的人，30左右，他用圣经的话勾引妇女啊，说你有信心你应该有行为，讲得很好，他的意思说你有信心你应该来跟我同居啊，你说这样子不是该咒诅吗？拿圣经的话啊来达到他犯罪的目的。所以说很大一个大学一个口才很好，人长得很漂亮，结果我们去了不久就听说这个人带了人家有丈夫的一个妇人啊，就逃走了。刚才我讲的是两个人啊，你说已经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拿把主的话啊来勾引来犯罪啊，他不怕主的惩治，放胆的作恶狂妄啊。所以那一等人愚昧的人，14节，多有言语，却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他不知道将来你要受到怎样的审判，你要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你到时候咬牙切齿去痛苦啊。15节，反愚昧的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他呀劳苦不得了，劳碌不得了，劳碌越多，犯罪越多，走来走去就是害人绊倒人啊。他连进城的怎么进圣城啊，你这个淫乱的愚昧的啊，你这个行邪术的犯奸淫的，你不能够进新耶路撒冷的。他不能够把这个进城的路告诉别人，没有做一个指路碑，你们要悔改，要圣洁，要追求基督的爱，然后就能够进去。哦，他自己这个路都不知道，领人啊到灭亡啊，这是该咒诅的种类。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智慧的人，能够替神讲出主的话去救人。像这样的愚昧的人，他的口就是害自己，就是害别人。最后一段16节到20节啊，夜乐有祸，暗夜懒惰，夜乐你有祸了。主内勤劳丰盛，做成主公，你在主里面殷勤劳苦，得到丰盛，可以做成主的工作。那审判的时候，我们的赏赐不至于惭愧见主。所以在这里说，包括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你的王是个孩童，幼稚的很。这个孩童不是谦卑的意思，这是无知的。哎，今天如果这一个教会，这一个整理家，你带头的人生命还是很幼稚，还是嫉妒纷争，还是婴孩一样，你还要早晨就宴乐，一天到晚讲究什么快乐，怎么烧美味，怎么吃怎么快乐，你就有过了。包括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捕猎，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如果这个带头的人啊，按时候吃是为了补身补一气，不是醉生梦死，那就有福气了。18节，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跌漏。因为你懒惰，领你不殷勤追求，所以啊， 房子塌下来了，房外叮叮当当漏雨了，因为懒惰，没有留心念圣经，没有抓圣经的话为万人代祷，没有忠心的服侍主，没有照着神教我们的爱来帮助软弱的肢体啊，所以呢，一天到晚争争吵吵，争吵就是跌哦，跌跌哒哒，一下这个跟这个吵，这个不开口，不可开笑啊，这就是邻里的贫穷，房子漏了，跌跌哒哒吵架了。十九节，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造万事应心。今天我们要追求摆出保罗的宴席，摆出以色列的宴席，叫人知道罪人恶人这个仇人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指出我们的肉体情欲血气老我，指出外面的魔鬼撒旦别激躁，三个污秽的灵是吧，叫人吃了，叫人能够抵挡致死这里外的仇敌啊。保罗他摆出来的是纯净的灵奶，他摆出来就是纯正言语的规模，叫人念了越来越安静，越来越走这个窄路走到天堂，带领人完完全全跟主联合啊。我们要摆出山上的宴席，那是至圣的正道，澄清的酒，我们摆出来这个酒能够叫人因为主的爱叫人心里快乐，留心听主的话心中喜乐啊，主的叫人喜笑，离开罪恶就满有喜乐，钱能叫你在主里面丰盛了，你就凡事万事都尽心，穷了穷的这样子怎么去买地呢，我们欠了债我们怎么再去买呢我们要四十八个地方求主给我们灵性丰富起来，灵性丰富起来神震动万国的珍宝是吧，那凡事就能够尽心了，我们贫穷自己都活不下去，所以要殷勤在主里面要殷勤的追求，要摆出山上的宴席，那个纯净敬虔的道，保罗那样的纯正的道，引领人走向跟主合一这个第二十节，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以心怀此念，在你恶房也不可以咒诅夫妇，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个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个事。所以主要念到我们真正的是没有咒诅，哪怕他是个别基督加沙龙，我们有时候祷告也是咒诅人啊，最后他死掉了就大概好像太平，我们可以祷告他背后那个魔鬼的权势，魔鬼就说他别怕基督徒，神啊你要把他打下来呀免得他替魔鬼做事啊是吧，但是我们不是咒诅，希望他是灭亡啊，希望他还能够悔改，这就无论他是别激动，无论他是同性恋，无论他是犯什么大罪啊，连这个意念都不要有，我们这个心就是像耶稣一样求主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昼夜凭信心爱心为人代求，希望人人都能够得救，免得下这样的永远的痛苦遭到咒诅。